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可思议，我是灿灿。
我是阿瓜。
今天我们请来了企鹅蓝灯出版社的编辑萌萌，欢迎萌萌。
大家好，我是企鹅蓝灯出版社的编辑萌萌，没有什么更多要介绍的。
今天萌萌给我们带来的一本书是米歇尔奥巴马的《我们携带的光》。这本书呢，其实是通过讲述米歇尔奥巴马作为母亲、女儿、伴侣、朋友和美国前第一夫人的种种经历，她分享了自己在成功适应变化、跨越诸多障碍时形成的习惯和原则，那些帮助她不断成为的智慧。就是这里面的成为其实是引出她之前的一本就是叫 Becoming 的书。
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真切地感到一位强大女性传达的力量。我觉得大家的生活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狗屎，但是总有时刻你需要抓住点什么一直往前走。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脑海里就特别具象，就有一位黑人的 mam， 她一边往前挥舞着手，一边在我耳边中气十足的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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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就那种感觉就特别的鸡血。但是其实生活中很多强大的女性呢，不一定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女性。我是指在外在的这个外貌上，可能显示的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有力量。虽然说米歇尔她是一个看起来就很有力量女性啊，此处没有别的意思。在节目的开头，我今天特别想抛砖引玉，跟大家聊一聊虞书欣。就是我觉得她是一位特别强大的女性啊。我是从电视剧《下一站是幸福》里的蔡敏敏关注她的，那时候是我为了另一位强大的女性宋茜去追的剧。后来呢，虞书欣她为了追 Lisa， 然后跑去参加《青春有你》，然后就被更多的人注意到，因为她的风格就在娱乐圈里面算是比较独树一帜吧，那会儿讨论度就特别高，有的人就很烦，就说她是作精，举手投足都很矫揉造作。但是我就很喜欢这种能量很高的人，你们就不知道就是有这样一类人去做朋友是有多开心的一件事情。后来《苍兰诀》大爆，她就成了更受关注的女明星。我觉得虞书欣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是因为她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甜妹啊，嗲嗲的。接下来我就要讲讲为什么我会觉得她很强大。米歇尔在《我们携带的光》里面，她提到一个概念，行高处的路。除了字面的意思之外，她还有内心向上的坚守和原则。但是其实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大部分是很难做到的。比如米歇尔，她就曾经因为肤色被歧视、被污蔑，然后因为性别被轻视。不论她是作为有色人种还是作为女性，在很多的场合里面都是少数派，而作为少数派的话，经常会被边缘化和打压。我们最常见的打压的方式就是贴标签。要知道贴标签、下定义给一个人是一种非常快速、高效而且零成本的贬低方式，而且这是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偏见。它会无视你的能力、你的活力、你的特异性、独特性和任何潜能，然后通过贴标签这种方式是把你驱逐到社群的边缘。比如虞书欣，她就会被贴上作精，然后因为家里有钱才能展现所谓的真性情，才能在娱乐圈里面走得轻轻松松，然后这么普通的长相能够走到现在，一定是靠家里的资源才能拍戏拿到一番之类的标签。但是她刚入圈的时候其实也是跑龙套，然后很小的龙套，甚至没有配单独的化妆师帮她化妆，她就自己学贴睫毛，然后自己化妆。参加一档那个演戏的综艺嘛，叫一年级的时候，他有一场比武招亲的戏，当时他就需要吊着威亚，然后整个人是像超人一样平行于地面的，然后连续快速的翻滚3到4圈，他就一直做不好，因为那个动作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没有功底的普通人来说还是挺有难度的，他就一直咔，然后一直试，大概拍了有10几20次。因为威亚吊着人其实很不舒服嘛，他到后面脸色就已经很不好看了。导演说，像当时那个导演是陈建斌，而要么换5T 上去拍，虞书欣说不要，导演就比较担心拍摄的进度嘛，他就一直要求说让我再试最后3次，然后最后一次就成功了。他后来采访的时候说，他当时觉得自己就一定要做到，他不想让陈建斌看扁。到后面他去参加《青春有你》的时候，因为话题度很高，讨论度高的话，其实骂声也会很多。很多人就特别受不了他小作精的风格，然后就在网上骂他。然后有次在采访里面，主持人问他，被人骂小作精你会不会生气，他说别人说我作精我一点都不生气，因为我知道你说我确实是这样子的。而且他一直会知道自己要什么嘛，会 看到和珍惜他得到的东西。主持人问他，他说你现在回答什么什么什么，是不是在营业？就一直问他，他就直接说什么营业不营业，我从来都没有营业，再讲我发火了。他说他如果营业，那么应该预设一个更完美的答案，这样大家听到答案会更心疼他，更喜欢他，这才叫营业。然后他说他当上大明星嘛，他从小12岁就爱看偶像剧，然后又通过喜欢 Lisa 参加青春有你，现在变成大明星，他说他不知道多开心。这就是虽然有人会希望他去说那些难过的瞬间，让大家粉丝更多的去心疼他嘛，但是他说他那些难过都是非常小的烦恼，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资格难过。我就觉得他很 real 你知道吗，他根本就不会因为外界的评论去迷失，也不会因为负面的情绪被过度的引导。比如前两天因为粉丝不满他工作室的事情，他有理有据的列出来好多条嘛，去解释粉丝不满意的那些点，并且很保护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而不是说一味的去迎合粉丝，迎合大家想要看到他去做出的那些表现。他到现在呢，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已经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明星了，但是仍然会有很多人去否定他的成绩。就无论你做出哪些努力，走上了什么样的高度，总会有人指控你是走了捷径才获得这个山上的位置。我觉得这个不论是对于明星来说，还是对于就现在我们普通人来说，就特别是一个女性啊，很多时候其实会被一种荡妇羞辱的污名化，他们会觉得说你一定是依靠一些其他见不得光的手段，然后才走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你原本根本就不配得到你现在拥有的这些，他们会有一大堆的话来解释你的成功。所以这个时候呢，米歇尔他在书里面就写到，你就回到了问题非常关键的一段，就抗击刻板印象的最佳手段就是做真实的自己，行高处的路。这又意味着需要克制浅薄的狂怒和腐蚀心性的轻蔑，然后去弄清楚什么是你心里最坚定清晰的声音，回应你周围那些浅薄的力量，别人慢慢的就会闭嘴。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达到你目标的那个地方，但是你做出的努力，你就会获得知识和技能，不会丢失，也没有人能够抢走，他们会永远的被你所拥有。我知道很多女性或者其他情况下的少数群体可能需要120分的努力才能获得其他人80分努力的成果，但是我觉得没有痛苦的前进是毫无力量的，所以大家不要放弃，不要停止努力。在这个不要放弃的背后的话，可以为后来者争取到更大的活动空间。米歇尔他在书里面还提到美国华人的脱口秀女演员黄阿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第一次看到她就是穿着紧身的豹纹短裙，然后戴着一个斜飞角的红框眼镜，表演的时候叉着腰就走来走去的放黄腔，就像全世界感觉展示了自己所有的棱角。我觉得做真实的自己，如果你觉得自己感觉很良好，就没有任何人能让你感觉很糟糕。包括米歇尔、虞书欣，然后黄阿丽，他们都很强大，就接受真实的自己，然后用真实的自己和世界正面的交锋，用自己去改变世界。我觉得他们就活成了那种大女主爽文的具象化，他们几个都是我觉得随时都能给你来一句 fuck you word 的人。我觉得我就想要成为这样的人，然后这就是我看完那个我们携带的光之后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
对，我其实听你这个讲的我也特别有感触，就是我想到了很多特别棒的女性角色，我甚至想到了 Taylor Swift 女歌手，然后呢她之前也拍过一个纪录片叫做美国小姐嘛，就是讲她自己的生活经历，包括之前呢别人对这种女明星的身材指责，其实这个在虞书欣身上也有遇到过吧，还有就是包括后续他参加一些政治竞选的就辅助工作也受到过一些威胁，他就通过写歌呀然后其他自己调整的这种过程来去向这个世界表达自己的态度，我觉得这一点很棒。然后他很多歌词里面或就是他有一首歌就叫 The Man， 歌词大意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男人的话，我就不会再让这些人领先于我，然后我会跑得特别快怎么怎么样，也不会被别人说三道四啊，这样子就是有一些非常正能量的声音传递出来。然后米歇尔这本书呢，其实我们大家可能知道之前有一本很畅销的书叫成为 Becoming， 米歇尔奥巴马写自己从一个当时不到中产的普通非裔女孩到考上了一些特别优秀的大学，然后最后去圣德律所就职，在那里认识了在实习的奥巴马，其实他跟奥巴马的很多生活和最后竞选总统这段时间的一些经历， 还有一些奥巴马的生活小习惯，比如说因为我们是一个读书节目嘛，奥巴马其实会在家里给自己布置一个用于思考的洞，然后就可以做沉浸式的学习这种体验，让自己更有使命感的生活，并且他其实是一个从书里看起来是一个关注民生的人，因为他米歇尔奥巴马会写奥巴马有一天半夜醒就很犯愁，然后就在想那世界上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促进阶级流动性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活得非常的有使命感，然后包括他们的子女的教育啊，还有身边的人给他们的鼓励和关爱，他们也是办过一些活动去教育人就是敢于梦想，比如说带一些小女孩去像牛津这样特别好的大学去参观，然后后面观察他们的成绩，然后得出可能成绩会有显著提高的这种效果，让人觉得其实他们的教育方式突破阶级的限制啊，还有很多外界的这种给你的制约，让人觉得世界是充满无限可能的。这本书里面呢，其实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关注点，奥巴马他虽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总统，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夏威夷人，在成为这本书里面呢，就描述了其实米歇尔第一次跟奥巴马回家，然后在夏威夷那边度假的一些特别有趣的经历。然后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就是这本书的一个风格，其实这两本书的一个风格吧，他们作为前总统和前第一夫人的这个角色，两个人在书里一直是表现出一种比较简朴的生活方式，然后也让我们感受到比较亲近，然后也有一些生活的本质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在。第二本书就由的萌萌来介绍一下。
第二本书的话，它的出版时间跟第一本书差不多是差四年，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总统任期，也是一件比较微妙的事儿。第二本书的话，它的聚焦是在于把人生中不同的困难，还有特别是一些女性会面临的，无论是在接纳自己，拆解心中的恐惧，用善意开始每一天，还有一个就是自己是否有被关注到等这些方面，米歇尔拿出了一个自己的工具箱，帮大家来面对还有这个处理这些问题。在第二本书里面，除了米歇尔再次分享了更多自己的故事之外，他还分享了一些他身边令人敬佩的女性身上，他们在面对不公还有不确定性时自己的人生经验。这本书的话是相比于理论的话，米歇尔其实是一个更偏向于实践，然后分享自己亲身的经历，以及他身边的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有朋友的一些经历。在这之中，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他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是一个专门负责他所有的日程安排的一个女孩。这个女孩非常非常优秀，但是她其实身上一直背负着一个自己觉得比较不能见光的秘密。有一天就
是什么
是这样的，在他们两个已经他为米歇尔的团队已经工作了十多年之后，有一天他突然跟米歇尔说，我觉得我们需要谈一谈。然后米歇尔第一反应是自己可能要失去这个左膀右臂了，所以当时就很紧张，觉得他可能要离职。但是这个女孩跟他分享的是他心中一直藏着一个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说，这个女孩的父亲是一个被关押在联邦监狱的犯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从出生就没有见过他的父亲，而且他羞于向任何人坦白这个过程。虽然这个女孩自己其实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而且他非常非常要强，和自己的母亲相依为命，但是在跟别人还有交往还有工作中，他都会觉得自己仿佛背叛了别人，或者身上有一个让自己觉得非常羞耻的地方。可是他跟米歇尔说了这件事情之后，其实米歇尔完全松了一口气，就是觉得我还以为你要辞职呢，原来只是这么一件小事儿。
没想到他是做了超级久的一个心理建设才敢开口说出来，而且我觉得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愿意开口跟别人讲这个事。
我觉得这个像这个书里面一直提到的一个概念，我们是否被看见，这个在我自己的理解中可能有两个方向，有一方面是我们非常希望被人看见，是一种认可还有一种理解，但是还有一些是我们下意识的觉得永远不需要被别人发现，可是如果别人不知道这件事情，其实他们永远不知道真实的100%的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它的结局是让我觉得很温暖，就是因为这个女孩跟米歇尔说了这件事情，然后米歇尔同时也在做一个播客，所以他们也专门做了一期节目， 这个女孩和大家分享，然后其实有很多的听友在评论区也说出了自己其实也承受着同样的伤痛，然后大家会发现原来不是我一个人。
那米歇尔他也会提到，虽然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或者去跟陌生的人建立新的这种关系的过程中嘛，其实适度的袒露自己反而会让大家有更紧密的连接，只要有一点点很细小的重叠的地方，甚至比如说哎，你最爱喝哪家的咖啡，哎，我好像也很喜欢喝他家的什么口味，哪怕只是有这种连接都会让人迅速的觉得啊，我们的连接变得更加的坚韧了。
是的
啊，因为其实萌萌早期也参与了这本书的一些编辑的工作嘛，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萌萌，你对米歇尔这本书里面觉得最有共鸣的是什么情节呢？因为我们本身也都是女性，然后这里面有很多对我们的这种鼓励的东西在。
其实我个人最有共鸣的就是米歇尔的身高，这点可能跟大部分的女性没有共鸣。
她多高啊？
她1.8米，我也1.8米。如果我是个男的，我绝不会说这句话，一定会被吐槽。但作为一个女的，我也1.8米。
我们俩，我跟大瓜也特别高，我们是一个，那我们应该是一个
下一个档位
的170，
我俩是170+。
我跟阿瓜是军训的时候认识，
对，就因为我们俩太高了，在最后一排。
我也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然后也是军训的时候认识的，对，就是那种孤独感。
好呀，那作为大高个儿，你跟他是在这个共鸣上，他对这块做了什么分享？
这个的话，其实因为米歇尔应该在开头，应该第二章就有讲，他每次排队都要排最后一个，然后他就觉得自己是被排除在外的，在边缘化。当然了，朋友们，其实这点并没有让我觉得共鸣，我小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
这点我特别共鸣，我小时候排队排在最后一个的，我们好像队伍是个单数，然后我每次跑步也轮不上我跑什么的。
但这个会让你心里觉得不舒服吗？
对啊，会啊，就是每个小朋友都跑完了，而且小朋友之间是没有情商的，他们是不会照顾你的感受的，你就会觉得确实是被落单了。
这个我倒没有，因为我无论站在哪儿都会跑最后一个，体育实在是不行。我其实是觉得就是他在讲一个很细微的，比如说他的哥哥长得也非常高，应该是比他还要高，但是对于一个男生来说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优势，哥哥靠打篮球然后一直都是以一个优等生的姿态，但是他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但是都没有什么成果。我小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就是大家会出于社交礼节夸我长得很高，然后就会说不打篮球可惜了，你很高所以手很长，不去弹钢琴也可惜了。我感觉这个印象其实还挺刻板的，长大之后再想，因为长得高并不代表体育好，真的很废。
我到现在还会受这种刻板印象。我上周有一个师傅来我家里，他修门，他就一开门就问我说，你一定是练体育的吧？我说师傅何出此言，他说你长这么高，我想着你一定是练体育的，然后我就很无语。
就你并不是抱着这个目的长很高，然后还有人会问你，你为什么长这么高？因为能吃。
我其实之前在小的时候，就其实到现在我会觉得个子高还挺好的，但是在特别小的时候，因为特别高嘛，跟同龄的小孩就会拉开一个明显的差距，特别是跟女生哈。然后所以那段时间里面，我就会刻意的把自己的胸就往下驼，然后就尝试各种就是微小的尝试，让自己看起来好像站在他们中间没有显得那么不合群。然后这个事情导致我现在还驼背，然后导致我现在还在花重金矫正我的体态。所以女孩子们千万不要就是因为自己和大家不一样就觉得很难受，每个人都很特别，就一定要接受全部的自己。
对，我小时候的时候也是觉得高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很少有人是那种长大了突然窜高的，就肯定从小就高。然后小时候的话就老会被别人问，然后也会被说什么是不是长大要做模特啊什么，但是当时模特不像现在是一个很体面的职业哈， 当时就会觉得啊，吃青春饭什么，当然现在也做不了，只是会觉得说好像长得高没有任何的用处。小时候也跟阿瓜一样，就特别爱驼背，因为同龄人可能就没有我那么高。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我妈妈给我特别大的，她不让我驼背，然后她真的就是会去戳我背后啊什么，一直让我就是要站直怎么怎么样，然后说如果你觉得是因为你自己周围同学太矮了所以你要驼背，我们就想办法去一个人更高的一些人做朋友。就是我就觉得确实能给我很多特别好的鼓励，一个个子高女生的小生活经验。
我觉得这个好像我们刚开始说的，每个人分享一些一部分的自己，然后就会有个共鸣。
是的，而且我特别小的时候就坐那个火车，它不是大概十二岁以下会有个1.2米还1.1米的那个身高线，就是说你在那个身高线之下你是半票的。但是我是因为当时年纪其实不大，但是长得就很高，就已经超过了那个身高线。那天被人拉下火车就要硬去比那个身高然后补票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难受，然后那天我就在火车站大哭特哭，我的父母都没有办法理解我那天为什么这么难受。但是我现在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复述我当时的心情，但我当时真的是在火车站就是一个爆哭，因为我觉得明明我是一个在半票的年龄，但是偏偏我要去出全价的票，我就觉得很受伤。
我有个一样的，就是小的时候坐公交车，然后也会有那样一个身高，我去的时候我确实已经超过了，但是我还没有上小学。我印象中记得特别清楚，我奶奶带着我，然后她跟售票员据理力争，可能也没有什么理，但是她觉得我没有上小学，我就不应该就是买全价票。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虽然也不至于说有负罪感，但是会觉得别的小朋友为什么没有这种困难。
我觉得这个真是我看见一点点的你，你看见一点点的我，虽然我们现在都在线上并且没有见面，但是感觉大家的距离可以更近了呢，
都可以排在队伍的最后一排了。
是的，
一起参加军训。
因为其实我们当时在疫情的时候也被封闭过一段时间嘛，从这本书里面我也能感受到米歇尔当时在疫情的时候跟我们所有人一样都被很多东西给冲击到了，比如说情绪啊，还有一些自己生活的责任感。然后他在这本书开头的时候就特别朴实的跟我们分享了，他就用织毛衣，就类似于也不一定是毛衣，就织一些小的手工艺品啊，这些就编织小工具，让他来心绪得到安宁，然后能够好好的思考。其实呢，我们生活中有一些是小小的习惯，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但是能够让你觉得哎，这个生活能够正常进行，然后能够帮你梳理思绪，无论是说是织毛衣啊、弹琴、散步或者遛狗之类的行为，其实都是蛮有帮助的。阿瓜，你在疫情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来让自己变得更情绪稳定一些啊？
我在玩猛男剪树枝。
哈，那是什么？
我也在玩。然后加入这
个
家庭、
那
个、
可治愈了。萌萌也在玩，其实就是那个 Switch 上那个游戏，任天堂出的嘛，动森。当时不是不能出来嘛，然后动森就相当于你在一个小岛上，然后可以建设自己的岛屿，就整个画面就超级动漫，超级治愈。我现在就想到我那个岛，就我现在虽然不经常玩，但是我想到我的岛我还是觉得哇，心里面一阵温暖。那个时候因为整天都不能出来嘛，然后其实也没什么太多事情可以做，然后我觉得玩那个岛，然后每天在那布那个岛的布局，然后去采花种花，我就觉得贼开心。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就类似于栅栏里的猪，看着那个山就是对面草地上的那个花，就是有那样，你就是那种很渴望那种感觉，等着出栅栏的那一刻。就是我描述一下我那个时候的心情啊，就是我特别想，因为我在三亚有个特别喜欢的酒店，我当时特别想的是跑到三亚，然后去那个酒店里玩动森，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唯一的一个期待。我就觉得我想着那个事情，我觉得哇，生活就是非常的美好。我一想到那个阳光，海风吹过窗帘飘起来，我又把我的动森投屏到那个大电视上，在我的岛上跑来跑去，我就觉得开心的不得了。
那我觉得你好像在动森里应该比现在的生活开心很多吧，比实际在出差跑来跑去好像要开心一些。
那肯定的。
萌萌，你当时是做一些什么小习惯，就是你的这些工具是什么？
我刚刚虽然说了是我也玩了动森，但是我没有在它刚出最一票难得的时候买到。想了一下，我在疫情刚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看书，看，这就很符合我们编辑的人设，是因为之前 攒了很多就是比较大部头的书，然后平时都不会看，但是在2020年初的时候就是可以居家办公了，所以有很多时间就可以把大部头的书一点一点啃掉，所以那个时候感觉还挺有成就感。然后我可以推荐一本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啃掉的书吗？
可以啊。
我应该是当时就是想到可以啃书的时候就买了贡布里希的那本艺术的故事啊，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陈丹青老师的局部好像是第三部上线、
对，我疫情的时候有看那个，觉得特别治愈。
对，就是我是先看的第三部，他应该是去了意大利的一些教堂去讲湿壁画，当时就是我又补了第一部和第二部，觉得还特别有兴趣，想了解一些比较粗浅的关于艺术的入门的知识，然后买了艺术的故事，当时就是从开头非常早的可能中世纪开始看到现代艺术，然后整个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吧，就作为编辑的话看书可能是有点慢了，可是慢慢看慢慢就是消化的时候感觉很爽。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每天读一点点，而且其实像这种艺术类的书籍本身篇幅上就也不是每一篇的篇幅也刚好就适合你今天的这个阅读量，特别的放心。
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画面感我现在还记着，就是每天大概6点钟就很有仪式感的觉得下班了，然后拿出自己的书，那个书又很厚，平时其实看起来，因为平时我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我都是躺在床上看书，然后拿着那么厚的书。
大家都是
啊。是吗？大家要保护好眼睛，小朋友不要学我们哦。
对，就
就是如果像我们这种岁数已经到这里就拥有这种自由了呢，然后妈妈也不会再说了。
是的。
所以就是这一类的书平时买了也不会看，因为拿着太难受了。但是疫情的时候就可以6点钟然后放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开始看。
那还真是蛮好的。其实在疫情的时候我理解阿瓜，你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什么亲密关系上的东西想分享？因为在封闭的时候我们现在也想推一系列的就是这种治愈的小内容嘛。关于米歇尔奥巴马这本书其实也有关于爱和伴侣的这块内容，因为毕竟她作为前第一夫人嘛，有一块主题就叫做爱不完美但很真实。阿瓜你要不要展开讲讲？
我其实那段时间反而对李老师没什么印象，因为我突然想回来他那个时间段又在加班，我现在真的觉得他现在也在加班，然后
我也在加班。
对，就回复到3年前我发现他那个时间也在加班，我现在想想哇，加班真的只会流向愿意加班的人。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他加班然后我玩我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分工安排，也挺好的。
对啊，就也没有互相影响嘛其实。
对啊。
对，关于米歇尔这段你有没有什么想分享？
我第一想分享的就看完之后第一个感觉，我觉得他写的还挺酷，因为他把奥巴马就还原成了一个普通男人，就是虽然他睿智沉稳然后处理国家大事，但是他也是一个乱丢臭袜子然后吃完黄油忘了放回冰箱的男人，然后这我还觉得就突然一下子就感觉和奥巴马距离近了呢。
是这样子的。我记得那时候阿瓜私下跟我聊这本书的时候说，米歇尔奥巴马写自己遭遇婚姻危机是因为她老公一周出差3天，后来想了一想，那做投行一周出差不止3天啊，所以美国总统居然忙不过投行男。
真的是，我想说哇，居然一周3-4天奥巴马不回家，那个时候他们的婚姻就很容易陷入危机。哎，我小时候我可能觉得这个还没有到达一个就是量变累积成质变的程度，就如果你的老公一个月只回2次家，你就会觉得你们两个之间一点矛盾都没得。
我前两天看了格式三写的一篇文章，就是说上辈子修了多少福气才能过上牛郎织女的生活，就一年只用见一次，然后也不用自己带小孩，非常幸福。感觉写这篇的人也是有点人生经验了。本书里面其实有一些观点是关于我们自己的这种女性独立意识，就其中包括说到伴侣不是解决你问题的万金油，也不是填充你需求的工具人， 一个人呢，他只能作为一个人本身，就是他自己而存在。所以就是我们的爱不是那么完美，但是每个人的爱都是这样，他很真实，然后又鲜活在你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包括伴侣沟通的时候，情绪呢不等于是我们的一个计划，就是情绪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也不能够修正任何错误。虽然我们在亲密关系里面肯定必不可少，就是有很多情绪上头啊之类的，但是真正遇到需要克服困难的时候，还要学会非暴力沟通嘛。所以它这里面真的有一些比较好的方法。哎，萌萌，你关于这个爱不完美但很真实的这个亲密关系，是不是有一些想分享的内容啊？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嗯，关于亲密关系并没有什么想分享的，但是想分享一下就是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啊。是这样，因为就是第五章是米歇尔写的我的厨房餐桌，这个厨房餐桌其实指的是他和他的女性朋友们定期会在度假小屋里面的一个厨房餐桌，其实是一个女性社群。嗯，我是看到这个地方比较有共鸣，因为刚刚你们也有说和伴侣见面可能会一星期三次或者两次就比较低，但是我觉得我跟我有伴侣的朋友们见面才是真正的牛郎织女。
嗯，是这样子的，阿瓜结婚以后直接淡出了我的社交圈。
结婚是他们开始淡出的一个起头，然后等他们有了孩子他们就失联了。我觉得我在这方面的话其实想分享是自己作为一个单身的女性，其实有的时候一开始会比较气恼，这方面感觉自己的朋友背叛了自己，他们逐渐的飞向自己的另一半，但是大概现在也30多岁了，所以拥有一个更完整的体验。等朋友的孩子们长大了之后，他们会逐渐回到我们的社群里，然后这件事儿还是让我挺高兴的。
长多大能回归啊？
你们有孩子吗？
就是说40岁之后呢，你就可以回到正常生活了。
也不能这么说，
是不是？
毕竟我也没有那么大。
对呀、啊，我特别想知道得熬几年啊。
我觉得只要熬到他们的孩子到3岁，或者是有2个孩子3岁可以互相陪伴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再次重拾自己的友谊。
好的好的，那还有点盼头。
因为现在放开了嘛，所以大概是上个月，时间点的话比较明确，就是北京第一场沙尘暴的时候，我跟我的5个女性的好朋友约了在郊区烧烤。听起来就是一个很悲情的故事，沙子真的很好吃。这个过程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跟朋友重新磨合的过程。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头几年前我会要求他们不要带自己的伴侣，更不要带孩子，真的好烦。可是慢慢的，当他们的孩子可以互相哄着玩，当他们的伴侣可以自己到另一个小桌上待着的时候，我觉得跟女性朋友的友谊就再次鲜活了起来。
太好笑了。
就是其实在米歇尔的分享里面，他会写他在他的朋友里面是一个类似于教官的存在。在他的餐桌上，大家会组织像一些集体的远足，然后周末的旅行，还有一些健身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可能我跟我的朋友们经历没有那么丰富，但是其实彼此一个短途的旅行，晚上可能一起聊聊天，我觉得也是获得力量还有互相陪伴的一个方法。
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些交往方式，但是就很有，已经很能汲取到力量了。
对，这个可能也是疫情让我觉得社交还是挺重要的，对于多么社恐的人相聚在一起还是挺开心的。
那最后我来分享一下我们这本书的这个书封上的一段话，就是米歇尔奥巴马写的。我想我们要承认自我价值是包裹在脆弱性之中的。
作为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永远并坚定地向更好的方向去努力。站在光中，我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如果你看到了自己的光，你就认识了自己，能够诚实地看待自己的故事。根据我的经验，这种对自我的认识有助于建立自信，从而让你更加平静，保持判断力，最终让你能够和他人建立深层而有意义的链接。对我而言，这是一切事物的牢固基础。一束光也可以点亮另一束光，一个强大的家庭可以让其他更多家庭汲取力量，一个有力量的社群可以影响他周边的人。这就是我们身上携带的光的力量。我也想以这段话作为我们这次节目的结尾，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读到《我们携带的光》这本书。 在我们这期节目下留言，我们会抽取几名听友，然后送出我们携带的光，希望我们自己的一点点小微光可以传递给大家。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的节目，大家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 Podcast、蜻蜓 FM、荔枝的平台上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订阅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博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播客，在首页上可以找到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欢迎大家来听友群找我们玩哦。然后也谢谢萌萌参与我们这期的录制，
谢
谢，
谢
谢萌萌，谢谢大家。
然后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谢谢大家。OK， 我们是不是就完了？
刚才好像萌萌那个一半句谢谢被我打断，萌萌你要不补一下？
我要从哪开始补呢？我直接谢谢吗？
对，你就直接。
好，谢谢，谢谢，谢谢，可以补。
可以补好多，有各种你想要的。